好，我们刚才结束了教会啊当前的这个关于坚贞圣事最根本的教导。那我们也说了啊，如果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让这些圣事的效果真正的发生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本来是我们的责任，本来是，而这个事情呢真正发生过。我们在中途大事录所读的故事，就是从现在开始，从第二章的叙述开始，中途们领受了圣神以后，就开始靠着圣神的大能，开始为耶稣作证，透过宣讲，透过他们所行的事迹。那么最初的例子伯多禄开始呢为基督作证，也受到很多的磨难。我们知道根据教会传统说，最后甚至于被耶稣接受了死亡的命运，他选择的接受死亡，还说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嘛。那今天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一般传统说大概除了这个若望以外呢，基本上所有的宗徒都为信仰殉道了。哪来的力量呢？因为坚贞圣事，因为圣神降临产生的效果啊。他们的生命啊，真的因着圣神而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就是很清楚，圣神降临，他们在圣神内受了洗，他们佩戴上来自高天的能力。我们为什么不感觉？你要问自己，不要问圣神，要问自己。我们为这个信仰，我们花了多少心力？要问自己，我们要反省自己。我最近读的这个书啊，很有趣的一本书，这个若望兄弟会的会主嘛，一个那个什么 Dominic Philip 啊，费神父写的这本书，什么跟随羔羊啊，对不对啊？有些意见我是不太赞成，不过没关系。有一句话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说这个要朝拜，朝拜天主。那我们有没有每天朝拜天主啊？我们求来不及，求来朝拜呢，对不对？好多事情就很想求，对不对？天主是快成为工具了，因为说我的百宝箱随便抓就一个宝出来，对不对？好像刘谦习魔术一样。那不是我们的信仰真正的内涵，最核心的内涵是让天主当天主，朝拜。他说每个人要每天朝拜15分钟，最少15分钟，好好的朝拜。然后加一句话，如果你不行的话，一般读者不行的话，那至少上午下午各5分钟。那还差5分钟呢，怎么办呢？他说让天使为你们朝拜。我这么懂的啊，我觉得这话写得很美，就是当然很体谅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现况，很体谅。我这么懂，就是对，如果我们现在早上跟5分钟各5分钟啊，早上下午各5分钟，剩下5分钟让天使帮我们朝拜。那换一个方式说，如果我现在朝拜天主，我是天使啊，我过天使生活吗？我这么懂，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我们要开始练习啊，练习啊，真的，你就是跪在圣体前啊，跪在苦像前，或任何地方，家里面都可以，你就是朝拜天主，我朝拜你，朝拜他。像圣经里面好多次，人们看见耶稣俯伏在地，跪在地上朝拜。我们这个都不做，我们当然就不感受天主。我们天主不是蜜糖，不是 honey 啊，不是这基本上什么就马上就感觉到了一阵疯狂，不。我们读这个圣经里面每次显现像清风，对不对？我是要自己要努力去体验的。那宗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子经验到，他们开始大胆的传，造成这么大的效果。我们今天还享受这个成果，我们是一个成果的享受者，那我们也接棒要传下去嘛，这是关键，好不好？所以不要担心，不要问为什么我都没有啊，好像怪天主一样，为什么我都不经验呢？怪我自己。问自己应该知道的，我们很多问题在问的时候，其实答案在我们自己内，我们自己知道了。好，我们继续看这故事。那么现在接着就是宗徒们开始宣讲，然后呢，有一天，伯多禄跟若望一起呢到圣殿去祈祷，发生一个事件，这也是圣神降临的效果。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啊，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就第九时辰。大概下午3点钟啊，上圣殿去，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 每天有人抬他来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便要求给一点施舍。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你看我们，他就注目看他，还希望得点什么，心中想啊，现在看这两个人能够赏什么东西。伯多禄开口说，金子和银子我没有，但我把所有的给你，因拉撒勒人的耶稣的基督的名字，你行走吧，或者你起来行走吧。于是呢，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刻强壮了。我们这边首先注意到，在耶稣死亡跟复活后，宗徒们还是按着习惯上圣殿去祈祷。那时候还没有盖圣堂，还没有，好不好？天主教严格也还没有发生，他们还是犹太人，还是按着犹太的生命在生活的。要到90年以后啊，那么犹太人跟这个犹太基督徒彻底的决裂以后，基督徒才开始要去认真想他们要怎么样去聚会。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伯多禄跟若望上圣殿碰到个瘸子。现在的伯多禄对瘸子讲话，他讲的话怎么显示什么？圣神真的在伯多禄身上发生效果，他相信了，他相信他有圣神，说我给你我有的啊，金子银子我没有，我给你我有的，我有什么呢？我只有我信仰的主而已啊。所以因着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起来行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并没有治好一切的病人，没有，福音故事一些例子而已哈。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并不是所有的病人在祈祷中都得到治愈，有些有，但不是所有的。不过呢，我们要有信心的，我们真的要有信心，勇敢的执行耶稣的命令，为病人祈祷，为病人复苏。我们如果信心够大，如果耶稣愿意，就可以治好病人。也许不仅仅是外在的疾病，是从内心里面彻底的治愈。像这一个被治好的瘫子一样，高高兴兴的跟随若望跟伯多禄跳跃着进入圣殿赞美天主。如果跟让一个病人啊，失望的病人，在痛苦中的病人，重新唤醒他们的信仰，那比治愈还重要啊！不要忘记，宗徒们都死掉了，跟耶稣一样都死了，没有一个人逃掉这个命运的，没有啊！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注意到，我们现在到底求什么？让我们得到跟天主一起生活的这个喜乐。那这个生活不是靠人间死亡可以隔绝的。好，那么接着呢，第三章这个奇迹故事以后呢，伯多禄又有一次跟老百姓宣讲，解释这个事件。你们为什么这两天看我那么奇怪？惊讶，不要惊讶，我不是什么力量的。他用了生命记的话啊，伯多禄在第二次演讲当中用了生命记18章的话。生命记18章里面，那么梅瑟说的，他说：“上主，你的天主，由你们中间，由你兄弟中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要听信他。”那伯多禄这边所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梅瑟所预言的先知啊。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讲话，他再次跟老百姓介绍耶稣，用了生命记的话，就是讲耶稣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梅瑟所讲的预言得到了实现，那听从他，听信他。这句话我们还记得，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连在一起的，可以看到了哈，《生命记》山上显圣容，伯多禄在圣殿的宣讲是连在一起的。这是讲耶稣是新梅瑟。好，接着我们进到第四章，我们不能跟各位讲每一个细节，我们就要跳着讲关键的故事就好了。那伯多禄呢，和若望的宣讲让一些人很生气很愤怒，当然是当时的当权者哈， 特别是撒都塞人，因为呢撒都塞人不相信复活，可是呢宗徒们不但相信而且大力的宣讲，所以他们就很生气要逮捕伯多禄。好，暂时第四章故事我们结束。第五章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那么当时已经开始了最初期的信仰团体，这个信仰团体的特色是一起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都拿来放在宗主的脚前，不说自己的，让宗主们帮忙来分配。这个时候有人开始作假，把东西拿来了，没有拿来全部，却说是全部。他们是尝试什么欺骗宗徒，对不对？欺骗百姓，赚取面子。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欺骗不得了啊！伯多禄说了，欺骗人其实欺骗圣神。我们看这个故事啊，第五章一开始，有一个人叫阿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斐拉卖了一块田地，他扣留一部分价钱。妻子也表示同意，就带了一部分去放在宗徒的脚前。伯多禄说，阿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神呢？撒旦是撒谎者嘛，记得吗？欺骗圣神，扣留了田地的价钱呢？田地留下不卖，不是还是你的吗？既然卖了，价钱不还属于你权下吗？为什么你心中打算这事呢？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天主。欺骗天主不得了啊！他怎么一听到就跌倒断了气，凡是听见都十分的害怕。你看到啊，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人没有真心的过基督徒生活，那今天还是一样有人。很清楚的，那这个是原因，明白啊，明白哈、啊。欺骗人的人要知道，他所欺骗的其实是天主，特别在信仰类啊，在教会类啊，我们作假的时候常常放在心上啊。那么接着呢，第五章十四节叙述教会继续发展，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男女的数目也极其众多。这边是当然强调宗徒们的宣讲的效果卓著。很多人就接受信仰，很多人得到治愈。我们就发现了耶稣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宣讲，宣讲天国，行奇迹，治病。那么现在宗徒们所做的呢，就是延续耶稣的行动，他们也宣讲，他们也行奇迹，治病。那么初期教会一开始，宗徒大书第二章跟第四章都有描写啊，那大家就专心的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擘饼祈祷。那么在这个团聚当中，他们当然是擘饼祈祷之外，也聆听什么宗徒们的教导啊，宗徒们的教导，教导也是教导门徒，当然是教导耶稣的事件，耶稣的故事啊。他们所看见的，可以说这些教导慢慢是口头上的讲，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人们开始怕这个口传的故事就散失了，失去了这个故事太宝贝了，让人得到生命的故事不可以这样丢掉，开始有人用笔做些记录，慢慢形成一些小小的一些文字传统，在后来有人把通通收集在一起编成一些书，就是我们的福音书啊。福音大概这么来的，大概这么来的，有一个耶稣的生命事件，有宗徒们的宣扬见证，有人开始写下故事，最后有人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做一些他们具体信仰团体的适应啊，编辑啊，删减啊，或者是修改啊，然后符合他们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变成了今天的福音书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说也同时跟各位介绍了我们新约的作品，特别是福音怎么样产生的啊，并不是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面回想，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很晚期的故事。好，那么我们接着进入第六章。那么第六章呢，教会有了一个变化，那么叙述呢七位执事的出现啊，当然这个宗徒大书的描写是比较简单，好像是什么要他们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的事物啊，对不对？伯多禄还说，让我们去操管饮食是不恰当，我们要专门宣讲。 这个话有道理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大宗族去洗米做饭呢？太过分了，对不对？他一定要专门来宣讲，好，选一个人出来吧，选了七个，对不对？这七个人做什么呢？如果你按照圣经来懂的话，本来应该是要洗米烧饭的嘛，对不对？去分配这个财物。结果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执事是谁？施德旺。施德旺做什么事情呢？宣讲，宣讲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再开玩笑，教会这些执事们呢，就是做做饭洗洗米啊，也不是的哈，他们还是宣讲。一样的哈，跟宗徒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各位讲细节，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我们的网站，我对于这个宗徒大师的课，你可以听执事怎么样来的。这边我们暂时就接受这个气氛啊。那么执事来了，那么选了施德旺，我们只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施德旺的宣讲啊，在宗徒大书里面有这么多的演讲，对不对？宗徒大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人的讲话，伯多禄演讲，施德旺演讲，保禄演讲，雅各伯演讲，那么施德旺的演讲是最长的一篇，就明白了啊，明白他是非常重要的演讲。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说他呢被圣神充满，他的演讲呢，当时人都挡不住，没人跟他辩驳，他们就怎么样把他杀害了。他们因着施德旺的演讲，让很多犹太的当局领导阶层愤怒，他们怎么样？他们一样的要杀害这个施德旺。那结果呢？我们看第七章五十四节啊，他们听完了这个施德旺的演讲，就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施德旺却充满圣神，注目向天，看见天主的光荣，并且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就说道：“看，我看见天开了，并看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他们就大声乱嚷，掩着自己的耳朵，一致向他扑去，把他拉出城了，用石头把他砸死了。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路的青年的脚前。你看这故事啊，你要佩服路加，他写东西非常漂亮的。现在我们这个故事后半部的主角登场了。悄悄的就走上舞台，而且呢还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场面，还只不过看衣服的小弟弟而已啊。那跟在大哥后面保管衣物的这个卫道，但他呢是赞成要杀死施德旺的，这已经埋下伏笔。他基本上还是一开始是不了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信仰，是跟基督信仰作对的。好，这个是我们说第一个初期教会第一个为信仰致命的故事，就是施德旺。很早期就有人直接的用生命为耶稣做了见证。我们讲见证这个字，英文是 witness， 那没什么差别啊。这个在希腊文见证这个字啊，本来就是殉道，同一个字 ，martyria 是用血作证的意思，本来就是见证的意思，就是死亡，用生命。所以我们说作证这句话真的是要非常慎重的说。好，那么施德旺的殉道呢，当然不是单一的事件，它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从第八章一开始就说了，从那一天开始，施德旺死那一天开始，当然这个是路加在讲故事里面的写作的方式提醒啊。好，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除了宗徒以外，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尼亚乡间。看到没有，撒玛利亚出现了啊！第一章第八节，你们领受了圣神的德能以后，从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我们基本上我们说已经把第一阶段就结束了啊。宗徒大事分三个阶段嘛，还记得哈、第一阶段到这边就结束，那一天就发生了这个教难。但是教难呢，并不能阻止教会的迫害，并不能阻止教会的发展。教难，教会遭到了困难，反而是教会向外扩展的原因跟动力。耶路撒冷的教会由于被迫害，他们才不得不离开。他们离开怎么样？当然他们做见证到哪边都要传的，就是这样子，福音开始向外传，教会的成员开始向外行走，也因此逐渐的走向了外邦人。 那天主教要理呢，也叙述教会怎么样传到外邦人那里。我们当然是要知道，常常看这个天主教要理，他真的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教导，来写出今天怎么样去看整个的信仰。我们看看路望福音十四章有一段话，耶稣怎么说的关于这个教会的。路望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耶稣在晚餐厅里面最后的临别赠言，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跟你们讲了一些事啊，跟你们在一起讲了这些事，但是那护卫者就圣神啊，就是父因着我的名要派遣来的圣神，要教训你们一切，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那现在呢，我们读的中途大事录就是显示圣神在初期教会中所做的事，他们让门徒就明白了一切，他明白了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也明白了他们被召教就是要把所明白的带到全世界，把他们所相信的他们生命的救主带到全世界。中途们所做的一切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切，也是我们的召教，我们要去教导，要去实践，要彼此相爱，要祝福诅咒我们的人等等的一切，要彼此祝福，要彼此洗脚，要彼此为信仰作证。所以要明白，我们看了这个很简单的中途大事第八章一开，教会发生了迫害，你就明白了，当基督徒不是星期天去望望弥撒而已。每一次我有这种感受，我其实每次跟教友们说，弥撒里面不要迟到。我来都来了，还怎么样啊？我感觉教友们常常给我这种回忆，当然话没说出来了，我感觉的样子，神父又来了，又讲我迟到。我已经来，你还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多心了？那我是这个感受。那我想问大家自己，问问自己了。如果你真的读这些故事，你明白这个信仰的发展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当基督徒，我们的义务不是那么一点点而已，你把这个基督徒都看成义务就很惨，非常惨，活得非常累。我们刚过完年初三啊，年初四就到圣归礼祭山，对不对？礼祭山教会体谅中国人都不守斋，我不知道夸耀我是怎样，那天我守大斋啊，不是夸耀，为什么守？因为太难得有机会了，是我们的权利，要知道吧。我们当基督徒现在停下两天了啊，圣归星期三跟也是苦难日嘛，我们好难有机会守一个大斋啊！而这个是我们很意识到为了信仰守斋，我们其他时候守斋是为了减肥而已啊，大部分对不对？我也不容易啊！我要注意到，我们慢慢的整个的练去练习啊，这个思考方式啊，生活方式进到信仰里面，那信仰是喜乐的，是开心的。你就不觉得是压迫？哎呀，好，又到星期天怎么办呢？又要早起，这今天天气好，对不对？我早上来说早起，哎呦，雨停了，很开心，我走路不担心。所以啊，一大早下雨怎么走嘛？走去火车站，从西门町走，那怎么办呢？那还是要走啊。那想到这边这么愿意一起分享圣经，因为有精神就来了。那一样，我们真的慢慢明白这个天主圣言给我们力量，我们要明白，要彼此鼓励啊，一起督促过这个奉献生活。好，我们进到第二部分了，第二阶段第八章到第十五章的部分，按着年代啊，中途大事录是叙述教会发展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它越来越扩展，已经超过了纯的犹太人的氛围。我们就知道亚巴郎所得到第三个许诺，普世性的祝福，那慢慢的要实现。那这个实现呢，怎么样发生的呢？我们当然知道，先是透过中途门，初期教会的门徒们，最后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是保禄。保禄在悔改之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犹太小伙子啊，青年人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同时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应该在受过很好的外邦的教育，那是两种文化在他身上非常美的整合，很像我们今天台湾，我们说这个美国的 ABC 了哈，在美国生的这个中国的台湾人啊，很清楚的，同时在两个文化里面成长啊。在上学学英文，回家讲中文啊，两个语言都可以掌握得很好， 保禄他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有非常深厚的家庭犹太背景，也有非常良好的希腊教育，那他正慢慢的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他一开始呢还在犹太的生活背景里面时呢是非常深的，在加玛尼尔的当时最著名的拉比里面学习，要学习准备成为加入法利赛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经师。那后来他也的确是成为一个非常严格的犹太人，激烈的反对基督信仰，直到呢跟耶稣基督相遇为止。那这个是保罗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从这边所提的一开始，从第八章的教难故事开始，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保罗呢也赞同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说扫路赞同人们杀死施德旺，这是扫路一开始被带上舞台，那从那一天开始就教难就发生了。那经文呢就叙述在施德旺殉道的那一天呢，那么整个的教会就开始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也因这迫害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他们把信仰就带到了撒玛利亚。我们读过了旧约了，我们读过了列王记，列王记下十七章叙述了撒玛利亚人怎么产生的。我们这边首先要注意到啊，现在这些犹太基督徒被迫害时，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就没有再刻意的避开撒玛利亚地区了，为他们已经不是限制了。这个描写的行动他没有写出来啊，但行动已经表示他们去到撒玛利亚地方去。那这个重要的执事腓立伯也在那边做了非常重要的宣讲。那保禄呢他还在这个严格的犹太信仰环境里面，什么保禄想怎么样，第八章第三节说彻底的摧毁教会，他进入各家游览道理都拉到压在监狱里面去，好凶啊，非常的严格啊，每一个人男女平等不得了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第四节开始叙述教会呢因着迫害开始有发展。好，第八章第四节，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啊，看在破烂当中，在迫害当中宣讲喜讯，你很惊讶吧，这是初期的基督徒们。好，腓立伯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群众都留意腓立伯所讲的话，就同心合意的聆听，并且看到他所行的奇迹。好，这位执事当时在七个执事名单当中排名第二的啊，第一个已经致命了，是的，忘第二个，他呢来到了撒玛利亚，那么他呢讲话是宣讲耶稣基督一样的啊，对于这个整个旧约做诠释，来讲旧约的一切在耶稣身上得到了满全的实现。那么看见被迫害的人，那么四处宣讲，他们虽然逃难，他们并不是光是抱头逃难抱头鼠窜，不，他们去宣讲真道，然后呢很多人就受了洗。这个好消息传回了耶路撒冷以后呢，第八章十四节就说了，在耶路撒冷中途就听说了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就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边去了，两个人一道为他们祈祷，让他们就领受圣神。当时圣神呢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因主的名字受过洗，然后呢中途给他们副手，我们刚刚读过副手是圣神的最原初的这个礼仪的形式，他们就领受了圣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教会的模型，有一个基本的教导的权威，这个信仰的传递，这个经文的叙述是什么。现在呢在撒玛利亚有一个新的团体成立的，谁成立的呢，是腓立伯，腓立伯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他所宣讲的过程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呢？理论上是有的，怎么办？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鉴定一下，所以呢由耶路撒冷派人去，派谁去？十二宗徒之二，确保什么？信仰是完整的。我们这个已经去实现我们这个圣经的，我们那个信经的话，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那给我们这个模型呢、啊？教会 是需要训导权啊，是需要的。那这边当然是透过的，他的表达的方式很特殊，就透过宗徒们的副手，透过这个圣神的赋予。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神的赋予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当时大家都看见很惊讶，大概有讲蛇因大地行奇迹。那么有一个人也叫西满啊，他因着这个腓立伯的宣讲，他就受了洗。现在呢，他一看见伯多禄的一副手，哎呦，这个圣神降临，这个不得了。这个西门本来是一个术士，那个魔术师，江湖术士，哎呦，他这个大概有什么特别的绝招吧，学一学啊，他就讲话了。第十八节，西门看见借宗徒们的副手就付给人们圣神，就献给他们银钱，说：“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叫我无论给谁副手，就领受圣神吧。”什么意思？想用钱买这个能力，用钱去买施行圣事的能力。伯多禄说了，愿你的银钱跟你一起上亡，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用银钱买得，再就是你没有骨也没有份，因为你在天主前心怀不正，完全跟这个天主恩宠没有关系。当然不是叫他悔改，后来一些求阿弥为我们祈祷吧，故事后来的发展。那这个呢，是希望尝试用银钱的方式，用不当的方式去获取这个神圣的能力或者恩典。这教会呢给了一个名字叫西满的罪，西摩尼，这个今天还是不停的发生的哦。就每一个有任何的神圣职务的人都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那这边当然是另外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天主的恩典是白白赐予的，白白给的，所以一样的，白白领受的人怎么样，当然应该白白的分施给人嘛，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故事结束以后呢，第八章还有第二个故事，非常特殊的故事，讲述一个伊索皮亚太监的故事，故事非常精彩，当然我不能讲细节。那各位看看，那么这边讲一个人啊，那么他在这个腓立伯的在撒玛利亚讲完了这个福传的故事之后呢，他又有一个经验。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啊，上主的天使向腓立伯说：“起来，往南走，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就是旷野中那条路。”他就去了。好，当时有个厄提约皮亚，这是以前的翻译，就是伊索皮亚的意思哈。好，是厄提约皮亚女王甘达克有权势的太监，他也是宝库的总管啊。他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诵读伊撒伊亚先知。我们真的要惊讶哈，有一个外邦人啊，他是个太监，太监本来是犹太人是不喜欢的。太监是不可能进入犹太教的，身体有残缺的外邦人是不能够皈依的，犹太人不接受的，他是非常悲惨。即使如此，他还是这么的爱慕啊犹太信仰，一神信仰，还是来朝圣。他朝圣还随身带着圣经。我跟大家说哈，你这句话要好好的读着啊。这个太监啊，随身带着圣经，那个圣经啊，伊撒伊亚先知书，保证比我手上这本圣经厚好几倍。以前是羊皮卷或者是什么纸草一张散开的，这么装订好的没有的、啊、一个字印着刻上去，他还带，他不嫌麻烦的。所以各位不要再问林神父要不要带新约就够了、啊、我朝圣能不能只带新约，那他自己决定嘛、啊、不是我去规定什么，你自己要明白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就是问题，这问题我都觉得很有趣。我不是要笑大家，就是问题是很清楚的，自己不去想该怎么做。我们要练习在信仰内自己负责，好不好？这个伊索皮亚太监已经给了榜样。好，我们想象一下，他读伊撒伊亚先知，然后呢，这个圣神就对腓立伯讲话了哈。怎么说呢？他说二十九节。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腓立伯就跑去了啊。听见他诵读伊撒伊亚先知，就说：“你明白你所诵读的吗？”腓立伯更厉害，一听就知道读哪一章，因为他是犹太人呢、啊，对他们祖传圣经熟啊。本来我们应该要这个能力的，本来我们应该要有的、啊。他一听就知道，你懂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问了你明白吗？好，太监就说了，如果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明白呢？31节。于是呢，请肥姐我上车，跟他住在一起。他所诵读的正是啊，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他也同样不开口。在他屈辱之时，为无人为他申辩，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然后呢，太监问，这个他是谁呀？啊，先知自己吗？还是谁呀？那腓力伯就开始跟他解释了。好，这句话呢是伊莎伊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上主受苦的仆人。那么中途大师的作者就说了，腓力伯就开始那么对着耶稣基督给这个伊索比亚太监解释，全部的圣经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那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读圣经。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或者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下，我们才会懂全部的圣经，发现全部的圣经指着他所写的。那这个太监呢，读这个伊莎伊亚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来朝圣一定是渴望接受这个犹太信仰，但他不能的，他没有资格的，因为他是一个太监，身体有残疾的。那么他也读伊莎伊亚，这边说当然是讲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的故事，不过应该还有别的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第56章有一段话，先知已经做了预言，对这些像这个太监相同的人觉得非常美的许诺。好，他说上主这样说，那些遵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悦意的和固守我盟约的安人，太监的意思了啊，就是或者跟太监一样这个困难的人，我要在我的屋里，在我的城垣内，赐给他们比子女还要好的纪念碑和美名，我要给他们一个永久不能泯灭的名字。我们知道太监是不能够有孩子的嘛，对不对？不能够生子了，很清楚的。我要给他们一个更美的名字，纪念碑永远不能磨灭的名字。至于那些皈依上主、侍奉他、爱慕上主的名、做他仆人的呢，又都遵守安息日而不予亵渎，并固守我盟约的异邦人，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这句话大家都熟，对不对？也是在清洁圣殿时用过。好，然后这是聚集四散的以色列民的五祖上主断语，我还要召集其他的民族归于这个已经聚集的人。这一段伊莎伊亚先知书的预言，对于太监，对于一切的外邦人而言，都是大好的消息。天主要把他们通通接纳入这个救恩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故事呢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教导。首先我们天主教的信仰说了啊，我们的圣经是需要教会的解释，不是靠自己任意的，所以这边有伊莎伊这个腓力伯跟太监解释，不是任意解释的，教会的训导权要接受的。但我要说另外一面，不要常常拿这个话把自己吓到自己不敢看圣经了，不对的。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天主圣神给我们感动，我们去了解它，实现在生活上。当我们讲着过度的时候，如果有问题了，教会的有职务的有训导权的人提出纠正，我们要聆听就好了，不是完全是不管，神不教就不懂，那不对。清楚啊，太监他读的是对的，对，他有他不懂的，好，那么请问一下人。但我们知道大部分我们可以读懂的，因为非常简单，天主就跟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就要注意到的第一个我们明白，然后呢我们知道要真正的解释圣经，最简单的方式是以经解经，圣经多看熟悉了，我们自然就会明白我们本来不懂的经文，就不要怕第一次看不懂 多看几次，多看一些别的书，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了。我们当然要小心，我们的明白不会完全彻底的，我们要保持开放，要接受教导，要接受更新的教导或更深入的领悟。可天主教呢是相信啊，圣经是属于整个信仰传统的一部分。那信仰传统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殉道权。我们不说我懂了圣经我就有了全部的真理，自己说一切圣经就够了，这不是我们天主教的讲法，是别的教派的讲法。我们不，我们尊重圣经，我们也在教会的训导之下好好的去更深入的领悟圣经。我们等一下来明白哈，连这个福传的事件里面能不能给外邦人传话，也明白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宗徒会议。宗徒会议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有训导权的，提醒我们啊，我们的教会不是每一个人自由的完全的凭圣神感动做一切，不是的。我们相信圣神在每个人身内，圣神感动每一个人，但最后作为一个信仰的整体，我们还有教会的训导，这个要接受，这是有点紧张的。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才不会走错，走得稳啊，才能够走在这个中道上面。好，另外重点，这个菲利伯呢就走进这个车子，是圣神呢推动他去的啊，圣神推动他，他呢顺从了圣神。我们今天要问的是，我们还相不相信圣神也直接对我们讲话？我们应该相信，应该相信。我们是不是真的尝试让这个经验啊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是要练习，这勇敢啊，还是一样，是要真正透过读经跟祈祷。我们不能够永远只是消极的接受教导，那不行的。天主圣神亲自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只停在书本里，不能够只停在课堂上，不能够只停在圣经里。我们必须走出书本，进入生活，在生活里面去印证，去体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派遣人去为他作证，作证是让别人看见他就相信了，成为证人。我们是因为证人，我们相信那个证人所要见证的东西嘛，因为这个证人重要。我们现在都是证人嘛，所以我们生命要能够真正的活出来。好，那么第八章结束以后呢，进到第九章，我们的真正的福音的后半部的主角，那么要出现这一位扫路，他也被召教啊。传统上我们在第九章的故事，我们说保禄归化，其实呢真正是一个召教的故事。那明白啊，保禄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没有啊。我们今天说从犹太教进到这一个天主教是我们今天的讲法，因为教派已经形成了。在保禄那个时代，他就是非常深的明白祖传的圣经，但是呢有一个关键打不通，他没有发现他过去自以为所明白的一切其实指着耶稣写的。是他一旦发现这个事实，一旦跟耶稣基督相遇，耶稣亲自教导他以后，怎么教导我们不知道，一个神秘经验，耶稣亲自教导他以后，发现原来整个圣经的许诺指着耶稣写的。他也开始作证，做什么证呢？说耶稣就是摩西亚。摩西亚犹太信仰里面的概念呢、啊？保禄并没有创造新的概念，没有啊。所以这个故事是他跟耶稣基督相遇，被耶稣召教。我们看这故事怎么写的。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保禄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所以去见大司祭，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凡是他收出的这个道门的人，不拘男女，都捆绑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去。好，这个道门当然是基督信仰嘛哈。当扫路往前走的时候，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 环射到他的身上，他便跌倒在地，有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好，故事呢就是非常清楚，一个特殊的经验那么临在在这个扫路身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从耶路撒冷走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这个路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路。为什么特殊呢？我们看怎么走的。他会经过的地方是泽布隆跟拉非塔里啊，这边一条路叫做通海大道 Via Maris。 我们曾经读过一段伊莎伊亚先知书，我们在江陵期刚读过的啊，圣诞期刚读过的。往昔上古曾使泽布隆和拉非塔里的地区受了侮辱，但是日后呢，却使沿海之路约旦河对岸外邦人的加利利亚获得了光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浩光，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人们身上。当然是一个耶稣诞生的预言啊。那有趣的是啊，这边保禄走在这条路上，他现在呢是活在黑暗中的，还不认识耶稣啊。在这个时刻呢，跟耶稣相遇时出现了一道浩光，对不对？那强烈的光照在他身上，一道光从天上照在他身上，跌倒在地。我加一句话啊，即便没有马更没有白马，保禄在路上走就跌倒在地，怎么跌倒我们不知道，跌倒在地。好，他听见了一个话，那他跟他产生一个对话。好，那个声音对他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你是谁？当然这个力量太强大，他就很自然的称主啊，主你是谁？主说呢：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扫路迫害谁呀？他迫害基督徒。那么现在呢，显现给他的主耶稣说：我是你迫害的耶稣。什么意思呢？是耶稣呢跟基督徒紧密的结合，认同啊，一体的。他认为基督徒就是他，他就是一起的。当基督徒受到迫害时，耶稣也认为是自己受到迫害。很清楚，保罗后来一句话说：我们是补足耶稣苦难所欠缺的部分。所以真的不要再埋怨自己受苦了，很好的那些话就教导我们了。耶稣跟我们在一起，靠着耶稣没有力量。那对保罗而言呢，现在是耶稣就怎么亲自启示给他了。现在这个在光中在声音中跟他相遇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接着耶稣给他一个命令，给他一个指示，说你起来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好，当时呢有人跟保罗一起走，对不对？那些人怎么样呢？那些人呢站在那里，第七节，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什么人。扫路从地上起来，睁开他的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人就牵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天的功夫看不见，不吃也不喝。那么三天我们可以有很多联想了啊，三天我们自己大家自己想就好了啊，三天啊，三天。那这边保禄呢暂时怎么样进到一个更深的黑暗中，本来是一个信仰的黑暗，借着实际生命肉体的经验啊，更加深这个体验在黑暗当中。好，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异象发生了啊，奇怪的景象在第十节继续说。大马士革的门徒叫阿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说：阿纳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向他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所人，看哪，他正在祈祷。如果大家是阿纳尼亚，你怎么样啊？那别闹了，主啊，扫路什么人呢？我怎么敢去呀？对不对？这是我们最简单的经验了。现在呢，主对我们讲话，听是不听。我们其实有经验的，有这个经验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很清楚的，撒拉尼亚就这样的经验呢，接受了，而且也就去了。 那么就因此呢，他去了给他副手以后呢，怎么样就治好他的眼疾。那么开始扫路人在这个经验里面，大概那三天的黑夜啊，看不见，不吃不喝，那三天有非常秘密的跟耶稣接触的经验，得到一切教导。好，这是保禄得到召教的故事，是路加的版本。保禄自己也写了非常多次，就整个保禄书信啊，是这个大马士革事件最深的背景。我们看他怎么样描写自己的经验，加拉达人书第一章十三节啊，保禄回忆他的圣召，他说：“你们一定听说过，你们当然是加拉达团体啊，你们听说过我从前还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我怎么样激烈的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的传说也更富有热忱。好，真的犹太人，但是从母胎中选拔我。”从母胎中已经选拔我，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保禄知道他的圣召是在母胎中就决定的，这个讲法是跟耶勒米亚是一样的。你读读看耶勒米亚第一章啊，他的蒙召经验一样，在母胎中已被选拔。然后说，保禄说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什么意思呢？他没有从任何人得到教导，他的教导完全来自耶稣基督。所以保禄现在的经验跟过去我们所读过的这个书中大书和福音跟别的基督徒经验不同。别的基督徒大概都是透过宗徒介绍啊、宣讲带领他们就认识的耶稣，保禄呢成为基督的宗徒是非常独特的方式，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都没有啊，他自己。我们看怎么样继续说，第十六节继续说，保禄说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我当时没跟任何人商量啊，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他去了阿拉伯，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克法。克法是希伯来文、阿拉美文的啊，意思就是波多路的意思啊，磐石。在那里逗留十五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就他有这个大马士革的经验以后呢，过了三年才去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只见了两个宗徒而已，大概谈一谈。就谈一下啊，让他们知道他现在所领悟的跟他们想是一致的，没有差别，但是不是从他们的教导所学来的。保禄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仔细读这个保禄书信，他很强调他的信仰是直接的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他最后呢去到那边十五天跟宗徒们见面，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他真的是跟这个宗徒初期教会的领导者有非常好的沟通跟交谈和合作，他们开始彼此的认可，开始一起传扬福音。这个是保禄真正得到召教的故事。后来我们在伯多禄后书的一段话，那么伯多禄的后书作者一般我们说是伯多禄，那今天我们大概不太认为，我认为是后人假借伯多禄的名字所发表的。不过呢内容是很清楚，强调一段话，强调保禄的重要性。我们看一下伯多禄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位作者啊，当然是假借伯多禄的名义称赞保禄。他说：“亲爱的诸位啊，这个伯多禄后书的收信者，亲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应该勉励使他见到你们没有玷污，他是天主啊，耶稣没有瑕疵，安然无惧，并应该引我们的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好，这个呢也是我们可爱的兄弟保禄本着赏赐给他的智慧给你们写过的，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在一些书信内所写过的，在这些书信内有些难懂的地方，不学无术干站立不稳的人就加以曲解，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而自取上网。这很清楚，这边讲的什么保禄的作品很重要， 保禄的教导呢，跟他们教导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教导讲的这么的深奥难懂，这么的精深呐、啊，人不懂乱解释，乱解释是不行的。但最后预设怎么样？需要听从这个教会的教导，很简单。这个是保禄规划的故事，也可以明白，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那保禄真的很早就已经得到了整个大教会的认可。这个是宗徒大事录第二部分的主角的登场，它正在出现。那么真正的故事要继续的发展下去，我们下回分解。我们今天到这边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试寻起的机会，效法你在生活当中期待和你一起经历死亡跟复活。我们感谢你招选了宗徒们，招选了初期教会无数的见证人，给我们立下榜样，留给我们你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同一的圣神，也能够让圣神真的在我们身上做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当中为你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